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他认为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要做教会纪律，那人都跑光了。所以呢，在今天很多的教会里面是不做教会纪律的。虽然有人犯了罪，但是呢也没有人去管。虽然有人可能好久没有参加聚会，也没有人去理。虽然可能在教会当中有些人明显的得罪了神，也长老牧师也不会去找他们或者去干涉他们。为什么呢？因为他们会想，如果我去找他们，或者弟兄姊妹想，如果我去干涉他们，那他们可能就不肯了，后来他们就不愿意来教会。如果不愿意来教会，教会就没有奉献。如果教会没有奉献，教会就办不下去了。所以呢，为了所有的这一切都安好，那么就怎么样呢？就不要做什么教会纪律指示的这样的事情。我们需要思想的是这样合乎圣经吗？我们需要思想的是我们到底要讨主的喜悦，还是要讨人的喜悦呢？我们需要思想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去活在主的面前。作为一间教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在神的面前而活？所以今天下午我们一起要来学习的就是跟教会纪律有关系。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来看圣经的教导，第二我们要看概况介绍，第三我们要做原则的应用。圣经的教导、概况的介绍，然后原则的应用。首先我们一起来看第一处的圣经，马太福音18章的15到18节，我们一起来念，看得清楚吗？如果看不清楚你就打开圣经好吗？马太福音18章15到18节很熟悉，我们一起来念，一二起。
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你的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
好，我问问题啊。所以呢，上次说弟兄们说问一些问题可能避免睡觉，我问你们圣经在这里有哪些的程序？
三步。
当问题发生的时候，第一步怎么做？
私下
找他。
私下找他，好，不成功，第二步吗？
做
什么？带一个人同去，是吗？好，成功了，怎么样？
没问题，
就结束了，这程序就完结了。如果不成功呢？
告诉教会。
第三步，告诉教会，这里是非常清楚的，对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得罪人，或者你得罪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不用去管，都没关系的，就放在心上。然后呢，你如果有嫉妒就继续嫉妒，有苦读又继续苦读，有抱怨就继续抱怨，然后呢，你照常去聚会，是不是？这不是圣经的教导，你注意到了吗？圣经告诉我们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要去处理这个事情，你不可以停止，停在那里不去处理，不可以放在心上。我在谈话过来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有些这样的问题，太麻烦了呢，跟他说也没有用的呢，要小心，因为你如果不按照圣经去处理，你一定会出大问题。为什么？因为罪在你的心里，你容忍罪在你的心里，你养一只猛虎在心里面，它不出去要肉吃的，你理解吗？它一定会出来，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弟兄姐妹，我要够鼓励，我要告诉你，因为这是合乎圣经的，我们应当要这样去做。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你被得罪了，那你需要怎么做？找他，告诉说，这个杰森，你得罪我了。不是，杰森说，那哪里得罪我了？然后呢，我要告诉他说，你说那句话，你得罪我了。哦，他说那对不起，我真的是得罪你，这个是我得罪神，我请你原谅，我要向神悔改，然后一起祷告，然后就是圣了，这个程序就怎么样，就终止了，就结束了，你知道吗？如果我告诉他不悔改，说哪儿，你这样的我讲你还有什么，你还不肯啊？那你知道就进入到第二步的程序。好，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没有问题，那我可以找一个弟兄，然后或者找一个另外一个人，然后来仍然是私下，然后呢去指出这样的问题。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到我们真的是去处理这些问题，圣经真的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我们来留意哥林多前书第5章， 让我们一起来留意哥林多前书第五章，密密麻麻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预备起。
听说你们中间竟然有淫乱的事，
这样的淫乱在教会中间都没有，
就是有人和他的信徒同居，你们还是自高自大。
难道你们不该觉得痛心，把做这些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吗？
我身体虽然不在你们那里，心灵却与你们在一起，好像我亲身在那里审判了这堆人。
就是当你们和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
我的灵在那里，我们主耶稣的权能也不在你们，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的身体，使他的灵魂在主的日子可以得救。你们这样子夸是不好的，
你们不要一点面教能使全团灭掉
吗？你们既是无教的面，就应当把旧教除尽，而让你们成为新的面团。
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羊羔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也不可用又邪又恶的教，而是要用纯洁真实的无教的。
我以前就信告诉你们，不可与淫乱的人来往。
这话当然不是指的世上及淫乱的、贪心的、勒索的、
破坏偶像的人。
如果是这样，你们就非堕入这世界不可。但现在我写信告诉你们，如果有这么一弟兄，却是行淫乱、贪心、爱偶像、辱骂人、醉酒和勒索的，这样的人不可和他来往，连和他吃饭都不可。审判教外的人跟我有什么关系？教内的人不是你们审判的吗？是教外的人，神会审判他们。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
在这里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在哥林多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一个人发生了这样邪恶的事情，但是教会是怎么对待的？
不管他，
容忍。你看到了没有？这个人跟他的继母发生淫乱的事情，教会里面所有人都知道，但教会却怎么样？容忍这样的人继续的在教会当中待着。保罗怎么说？过一段时间赶出去还是马上赶出去？
马上。
他说你们要把这个人，把这做这件事情的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注意到没有？注意在这里他提到了这个事情，第四节说，就是当你们奉我们主耶稣的名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指什么意思？这是作为教会在一起的时候，他们需要怎么做？把这个人从当中把他排除出去。我们在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关乎教会纪律的这些经文，但是这两处的经文你会发现它是有些的连接性。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五章所给出的指导是跟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所说的是一致。耶稣说，如果有人得罪你，你就去找他，然后呢他不听，再带一个人去找他，如果他还是不听，就怎么样？告诉教会。注意在这里保罗怎么说？保罗在这里告诉教会要处理这个事情，做什么？要把这个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你们要把那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而耶稣怎么说？如果你告诉教会他还是不听，就怎么样？把他看他像外邦人和罪人一样。你知道犹太人对外邦人的看法是什么？狗、猪、税吏是什么？汉奸。是这样，他绝对不是跟他们一伙的，而是跟他们是非常清楚的两类人。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留意这里的经文，那我们可以回应刚刚我们引言的时候我们说过的问题，就是教会纪律绝对不是我们按照我们实用主义的想法，好，如果有兴趣我就做一下，如果没有兴趣我就不做，绝对不是这样。教会纪律是神在圣经当中所告诉我们必须得做的一件事情。所以在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教会的标志的时候，我们谈到 第三个标记就是什么？在上上个礼拜我们讲到第三个标记就是 正确的执行教会界的惩治，你注意到了吗？所以这个事情是很真实的事情。当今天教会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开玩笑。当今天教会在执行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圣经而行。弟兄姐妹，我想请你留意这个事情。所以当我们的成员加入教会的时候，我们都问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是一个成员制的教会，还记得吗？如果你要加入教会的时候，如果你犯了罪，那么教会按照圣经来惩戒你，你愿意吗？怎么回答的？
我愿意。
所以这是真的，教会会按照这样去做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我做的这个事情没关系，没关系。他会让全团怎么样发起来？我们本来是无教的命，我们是没有罪的，这个教要跟罪有关。我们是无罪的，我们应当是在里面已经被洁净的一个群体。但如果我们继续的容让罪在人的身上，那就会像面酵一样，就怎么样，就发起来。你看到有些馒头很大吗？但是买过来之后凉了之后，怎么缩成这么小？那跟教有关系，对不对？它会这个发起来。我们也一样，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去处理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之间如果不面对我们的罪，你就等着，你继续的等着，你就会发现问题就会出来，你就会开始变得冷淡，你开始就开始变得远离，你开始跟教会这个团体远离，甚至你开始远离神。弟兄姐妹，我要鼓励你，你要把这个事情引为重视，因为这是真实的事情。我们一起来看到第二个，我们看过了圣经的教导，然后我们来看概况的介绍。首先，什么是教会纪律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句话，这是来自于这个九标志的这个教会纪律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定义，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七，
是门徒训练过程中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纠正罪，并向门徒指出一条更好的道路。
在这里他告诉我们说，其实教会纪律是门训过程当中的一部分。换句来说，如果教会要门训弟兄姐妹，那么在当中的一个部分是跟教会纪律有关，这可能更新我们之前的这样的看法。换过来说，当我们在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在执行教会纪律惩治的时候，其实是帮助弟兄姐妹成为更好的基督徒，你知道吗？然后我们在其中纠正罪，所以你知道有些是走歪了，走偏了，现在把它怎么样纠正回来，而且向门徒指出一条更好的道路，我们把它指向一条更好的道路。什么叫做更好的道路？当然是归回圣经了，对吗？把人从错误的方向指回到正确的方向，然后呢，朝着合乎圣经的方向去走。所以教会纪律在做这个事情。来看一下，关乎教会纪律，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面。首先，塑造性的教会纪律。什么是塑造性的教会纪律？就是讲道、辅导、教导、责备，这些是不是都是你知道吗？但是还有一些是什么纠正性的教会纪律？什么意思？
犯罪了？
什么意思？
错误的纠正了？
私下的惩戒，公开的惩戒，公开的责备，甚至是到最后将人除名。你留意到吗？即使是把一个人从教会当中除名，如果这是真门徒的话，上帝要借此向这个人施压，为的要怎么样？为的让他的心能够挽回。所以这仍然是出于爱的目的。各位请继续留意教会纪律的目的是什么呢？留意这样的几个方面。如果我们从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来看，首先是为了揭露，什么意思？就是借着教会纪律把那公开的罪把它显明出来，而不是让罪继续的放在下面，是把它揭露出来，让我们知道说那是罪，要远离那些事情，那是得罪神的，不可以再容忍这个事情。我们的态度是很鲜明的，而且呢是为了警告，你知道吗？在当中的这些人，他们犯了罪，他们仍然待在教会，他们以为一点事情都没有，但是保罗在这里警告说不可以这样，你们这些已经犯了罪的人，你们处在这样大的问题当中。 悔改吗？你知道吗？所以这是警告他们，很危险。你们灵魂会下地狱的，你知道吗？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状况的话，如果显明你是个非信徒，不愿意悔改的话，那可能你就是非基督徒。是为了挽救，挽救是什么？就是希望借此把他给挽回回来，希望借此他能够悔改，希望借此他真的明白说我得罪神了，我该怎么办？他希望借着悔改来回转过来，而且是为了保护，保护什么？保护整个教会，你知道吗？如果教会没有纪律惩治，会发生什么事情？弟兄姊妹说，哎，这个人发生了淫乱，怎么教会也不处理他？那看来呢，那我做什么都没有关系了，对吗？或者是出现这样的问题，就是这个人犯了淫乱，然后教会弟兄姊妹都很灰心。你看，因为反正教会里面都没有人去管他，反正这样的人也是耀武扬威，继续的待在教会。这个圣洁的团体就遭到了什么？遭到了邪恶的攻击，连非信徒都可能说那个教会啊，那个教会，那个谁是谁都这样，教会都无动于衷的。那个人醉酒，那个人打老婆，那个人无论做的那些事情，教会也都没有处理的。那你知道这个就会带来很邪恶的这样的一些状况发展。所以是为了耶稣做好的见证，希望借此真的维护这个圣洁的群体，是为了讨主耶稣基督的喜悦。因为我们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盐，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应当有这种圣洁的特质在我们的里面。因此所有的这一切，注意，都是出于什么？
爱的原因。
出于爱的原因，做这一切是因着爱，因着爱所以对人做这一切，因着爱对人责备，因着爱教导，因着爱甚至惩戒。弟兄姐妹，你能理解这个事情吗？所以请注意，合乎圣经的爱心不是说哎呀要对弟兄姊妹有爱心了，这个事情如果我跟他讲他会不高兴的，说我应该要爱他。什么是爱？是爱就是按照圣经去爱他，按照圣经，如果他得罪神了，你就要去爱他。我早上已经引用过那节经文，如果我真的爱我的孩子，当他背逆神的时候，我应该去管教他。为什么？因为管教他是爱他。你说我很爱他，我舍不得他，那是恨他，这还不清楚吗？你知道吗？如果你爱他，你就会管教他；如果你不爱他，那你就是怎么样？你就是制造一条这个邪恶的虫子，将来成为社会上邪恶的这样的一份子。因为他神把他们交给我们，是让我们去引导他、管教他、教导，对吗？教会弟兄姊妹也是一样，神把我们放在教会里面，我们都在上帝话语的制约约束之下。如果我们违背了圣经，我们就是得罪神；如果我们违背了圣经，我们就应当要改变。那如果我们都违背了圣经，教会里面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讲，或者弟兄姊妹也不愿意私下去解决问题，那这个教会就开始出大问题。弟兄姊妹，对我们温州基督徒来讲，当然对全世界的基督徒一样，什么是让我们执行教会纪律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什么？是什么？你知道吗？面子。你知道吗？面子。说哎，不好意思吧，这个不好意思讲，你不好意思讲他就要死了，你知道不知道？你理解吗？如果对方得罪了神，如果你真的爱人的灵魂，你真的爱他，那出于爱的目的，你要对人说爱心，说造就人的好话，说用爱心说成熟，你就要去找他处理这些问题，是不是呢？我们应当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求神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此时此刻你对弟兄姊妹有芥蒂，我鼓励你私下去找他去解决。你不要再比如说，如果我对林姊妹有意见，你不要还没有跟林姊妹说，然后呢先跟其他人说。如果我跟 Jason 有意见，或者对文林有意见，你不要先不找他，然后找到其他人。那如果你找我呢，那我会怎么说？你先去找他，自己私下先去解决。那如果有弟兄姊妹找到你呢，哎，同国外，你一走，哎，你这个，你烂耳朵，你还想听那些故事吗？我们需要做的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弟兄， 我鼓励你，你先私下去找到他，你最好先不要跟我说，因为按照圣经的原则，你就首先先私下找到他。我们应该要这样的鼓励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们要这样去处理问题。哎呀，你知道吗？我本来想接下来开始讲创世纪，但是我后来想一想，还是先讲其他的书，因为我觉得今天在一个教会里面相处其实真的不容易。我越来越体会到为什么耶稣在死之前他要告诉门徒们一条新命令，而那个新命令其实是旧约已经重生的，是彼此相爱。为什么？你想一想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耶稣，对吗？彼得三次不认耶稣，所有的门徒在耶稣被抓的那天晚上就怎么样，逃跑了。好，接下来上帝告诉他们说，接下来怎么样，教会建立的时候你们就是主要的根基。你想这些逃犯，这些怎么样，这些叛徒，他们接下来成为教会的根基，你说他们会不会有一些很烦的时候出现，会不会出问题，会不会有拍案而起，你彼得算什么玩意儿，你那天三次不认耶稣你知道不知道，我好歹比你好多了，我没有三次不认耶稣你知道不知道，会不会有啊？彼得说，那你虽然没有三次不认耶稣，但你逃跑了，你们都逃跑了，我还跟着耶稣在旁边，对不对？那你说教会还能够建立吗？就没有办法建立。我越来越发现我们这些人，我们的成长环境不一样，我们的教育背景不一样，我们甚至来自不同的地方，来自不同的背景，来自于不同的学历，来自不同的这样的家教的背景，我们都不一样，然而我们却要在一起彼此相爱，超难的，超难的，因为我们有很多不一样，对吗？有些人外向，有些人内向，有些人矜持，有些人开放，有些人说话轻轻细，有些人说话是这样，我们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你说这些有没有涉及到罪？没有涉及到罪，但是我就看着他那样的说话方式不爽。哪有人说我这样的？那有些人说，你看他那个说话，蚊子一样听都听不见，我就不喜欢那样的说话方式。你说这又不涉及到罪，然后呢，这里又不喜欢，那怎么办？那怎么办？如果我们不处理这些问题，坏了就糟糕了。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包容，我们要接纳，我们要相爱，就在这里。各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归到圣经，那个爱心一定是合乎圣经的爱心，那个爱心一定是顺服神命令下的爱心，否则的话那根本不是爱，那根本不是圣经所说的爱。所以注意看，为着爱罪人，因为他可能会悔改，你知道吗？我们执行教会纪律惩治是因着爱，为什么？因为当我们执行这样教会纪律惩治的时候，他可能会悔改的，你知道吗？他可能真的是主的羊。为着爱教会，因为这样做避免教会的带偏，你知道吗？所以如果我们真的执行教会纪律惩治的时候，我们是对教会的爱，因为这样避免教会去到其他的错误的方向去。那因着爱非信徒，因为他们不会感到困惑，他们不会困惑说啊，这样的人在教会里面，教会都好好的，啊，发生了淫乱这样的问题，那这个是什么群体？那比我们社会上的群体更糟糕了。你有没有这样讲？我告诉你，在我去过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里面有一个人，他是喜欢喝酒，喜欢到一个地步是顿顿要有酒，包括早上，而且都是防个闲。白影响的，就是白酒的，而且每一次都一定是要喝到这个可以李白可以作诗的那种程度，知道吗？所以出来的时候呢，就是满身的酒气。旁边的那些的邻舍，那些对他非常有意见，为什么？因为喝了酒之后就开始骂人啊，打老婆啊，然后做这些事情。好，礼拜天都是去教会，每一个礼拜天都去教会，好不好？这方面是好的啊。但是呢，教会有问题啊，教会没有处理这个人啊，教会容让人议论，容让非信徒困惑，容让基督徒困惑，教会对他没有任何。 亏欠了，你知道吗？所以为着爱基督，这样的教会可以彰显基督的品格。我们会对人做教会敬礼惩戒，是因为什么？因为是为了爱耶稣基督，因为基督的教会要彰显基督的圣洁。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真的留意这些，你知道我们这样做是因着爱，虽然你可能会不舒服，但是这是出于爱。我跟很多弟兄姊妹讲，你想我林国，我如果作为这间教会的长老，你说你的那个事情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跟你讲了，你还看我不舒服，我干嘛要做这样的不好呢？对不对？我让你喜欢我多好啊，对不对？你迟到了我也不讲，然后呢你不来聚会我也没关系，然后呢或者是你跟其他人发生矛盾打架了我都不理睬，这多好，我到你面前你还觉得我挺好。但问题是什么？问题是不是按照我的想法，而是按照神的想法。教会不是我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教会，我们应该按照基督的想法来治理教会，来管理教会，来引导教会，祝福教会，是不是这样？我们在一个单位里面，我们也可以知道，如果你的单位里面有一些同事发生这样的问题，领导不处理，这个领导马上失去威望，是吗？如果这个单位里面发生一些勾心斗角的这个事情，然后领导也参与进来，或者这个领导视而不见，我们也觉得这个团体一点意思都没有，我们宁愿离职算了。如果基督的教会是这样的教会，那你知道这个教会就根本不想去。哎，去什么教会？我就坐在大堂里面，我也不要来到这样的教会里面，对不对？我们就会产生这样的想法。但各位弟兄姐妹，基督的教会是彰显基督的品格。基督的品格是怎样的品格？圣洁，对吗？所以当我们执行教会纪律的时候，两个方面就会出现。一是教会在爱和圣洁当中成长，所以当我们执行教会纪律惩治，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你知道整个教会个人他们就会成长，他们就会在爱中成长，他们就会在圣洁中成长，他们会更加爱神，他们也会更加的渴慕神讨主的喜悦，而且呢向世界见证基督的圣洁，你知道吗？向世界我们宣告说，对，我们在基督的教会里面如果有不符合圣经的这些问题，我们会进行处理。我们宣告我们对世界的团体的不同是，这个地方是被分别为圣，因为我们是按照基督的命令，我们是按照基督的法则。什么样的罪需要教会纪律？来说吧，现在我问问题。
公开的
公开的严重的不悔改的是吗？看看明显表现出来的公开的，如果你这个罪是私下想想的，虽然刚刚说那个他心里面这个做了一个青少年所做的那个梦，我想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出来，如果他不讲的话，对吧？因为这个是隐含在里面，对不对？但是罪一定会公开的显明出来，所以那个显明出来的东西就有证人有证据，就可以抓得着，对吗？而且这是什么严重的罪？这事情是严重的。你说那哪个是严重的呢？这个是从影响的范围来说，你知道吗？从影响的范围来说，因为所有的罪都是严重的，从某方面来讲，是吗？说谎不是严重吗？严重啊。但是你说说谎了我们要惩戒吗？你要注意在这里我们刚刚已经讲了，说教会纪律有两种，一种是什么？一种是什么？
教导
塑造性的，塑造性的，还有一种是什么？
纠正性的。
所以当有一些问题，像比如说淫念或者是说谎这些，当我们在做教导的时候，可能圣灵就开始向你的心说话，然后呢你就怎么样，你就开始心里祷告说，主啊，求你赦免我的罪，因为我那样想，主啊，我那样说，我这样是不对，主啊，我竟然跟同事没有分别，主啊，求你赦免，我们就完成了，你理解吗？ 这个事情就已经在你的里面已经完成了，你来到神面前愿意悔改。但是有些的问题是怎么样，公开化影响到了很多的这些方面，而且有些的问题涉及到可能涉及到男女关系或者涉及到这些的时候就开始变得不同了，需要进行处理。还有一个非常的严重是什么，
不愿意悔改。
所以不悔改的罪其实就是严重的罪，你知道吗？不愿意悔改的这个罪是重大的罪，是严重的罪，任何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说了一个谎话，但这个事情被其他人知道之后变成公开，然后呢有人来向你对质说，弟兄你说谎了，你说我没有，我觉得那不是说谎。好，另外找一个人来说你确实说谎了，证据在这里，我不认为我说谎。好了，这个事情就开始变得严重了。为什么？因为它越来越呈现出问题。你注意到吗？如果有一个人主日好几次你找他说你为什么不来参加聚会，他说我不想去聚会，你想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会变成严重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对吗？如果你对弟兄姊妹有意见，然后呢你放在心里面你不去解决，那也许接下来这个事情就会变得严重，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悔改，是吗？所以弟兄姊妹，让我再一次的鼓励说，如果我们对弟兄姊妹有意见，你应当要找到弟兄姊妹私下去解决，不要怀着邪恶的心在你的里面，因为你会让面教发大。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的有一个人，我们进行面谈，他要加入教会，但是后来没有加入。我问他说，你在这里聚会了这么长时间，你觉得有什么得着吗？没有得着啊，他没有任何的得着。哦，我是这样，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聚会了这么久在这里，那你觉得在这里聚会有任何的帮助吗？没有任何的帮助。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既然认为在这个教会一点帮助也没有，一点得到也没有，你干嘛要申请加入教会？他说我以为你不会问这样的问题，我就想混混过去，如果能加入我就这样。你想如果这样的人加入教会，接下来会怎么样？
教会会稳吗？
我鼓励你，你一定要有问题要去解决，包括如果你对教会的理解，你应当找我跟我说，可以，我要给你澄清或者给你一些的教导，所以在当中来探讨来解决这些事情。好，那教会对这些罪多快要采取行动呢？多快？
马上，
所有的马上。要不要区分？
要
区分。好，那哪些要很快，有哪些很慢？哪些可以慢一点？第五章那些是要马上，对吗？那哪些可以慢慢一点？
可能需要调查的，然后需要
取证。OK， 有些是需要调查的，是的，有些是需要取证的，对吗？不同的这个罪，不是人啊，是没有人。不同的罪需要不同的这个策略去对待，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教会当中上帝赐下牧师的原因，因为有很多的问题是他们需要去考虑，去来思考到底要到哪个程度。因为有些东西不是说马上就是这样或者就是那样的一个事情，有些东西是要分析，而且呢要谨慎考察分辨不悔改和软弱。有些人是软弱，但是他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很像，他是不是就是不悔改？那他是有一种这样的在这个在里面，所以你需要不断的跟他确认 他到底是软弱了呢，还是根本就不悔改？他对罪他一点都不敏感，而且呢他不认为那是罪，这个是有太大的这个区别在里面。也考虑教会分裂可能带来教会的分裂的这个罪，或者是教会失去见证的罪，要反应快。有些的罪带来教会弟兄姊妹的热议，然后呢还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处理，接下来可能教会人都要走光了。你要留意不同的这些问题有不同的这些的速度在里面，然后在被纪律惩戒前就离开教会，可以避免被惩戒吗？
不可以。
可不可以？好，教会他这个人犯了罪，然后呢在将要惩戒他之前，比如说今天要惩戒他，昨天或者前天他说对不起我走了，可不可以避免？
不可以。
我都不在了，我都不在这里了。终止成员的身份是需要个人跟教会共同的，所以你知道你加入教会是风险的，我对所有的预备成员说，你要想好，你加入教会是个风险。你说你想走你就走啊，你就走不了了，你知道不知道？你被绑住了，你那个时候你就不自由了，你要想好啊，真的。所以你说我要走，对不起。走不了，你这个事情还要跟我们商量，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人如果出了问题、有罪的时候，他很想逃避，很想不去解决这些问题。但是你知道，逃避是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一定要做出解决。甚至是这个人走了，仍然教会要按照圣经的命令，在当中做出这样的决定。我们不是做过吗？对吗？我们不是做过吗？好，怎么样跟一个被教会纪律惩戒的人交往？可不可以仍然是弟兄姊妹？最近怎么样？好不好？哦，我好思念你啊，有没有？可不可以表达我们平常跟弟兄姊妹之间的这些的表达？我们应该怎么样对待？
如何福音嘛？
啊？
情况不同，
不同的情况需要不同的反应。我们可以留意这些的情况，但是总的来说，不应该随意的来往，而是要提及悔改、传福音。为什么？因为马太福音18章怎么说？要把这个人赶出教会的时候，要看他像什么外邦人和税吏一样。你知道，当这些犹太人听到税吏、听到外邦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外邦人是啊，是那样，税吏。但是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是吃笑人。我们而是有一种属灵的这种的分辨分别，是仍然是希望他能够悔改。所以你说你跟这些的人的相处，你的话题就是什么？悔改。你不要在那里寒暄问暖的，然后呢在那里觉得好像他的罪根本不是太大的问题。你知道为什么这样吗？为什么要这样的对待吗？因为当你跟他寒暄问暖的时候，他就忽略了自己罪的这个问题有多大。他认为好像可能这个也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教会弟兄姊妹都这样的对待我，好像我犯了罪那不就是这样而已吗？没问题的。他就开始怎么样，刚硬不在乎。但如果你用这样的态度去面对他，告诉他他要悔改，你知道这一个他可能淡忘了的这个事情重新又被施压到他的这个心里面来，可能这个施压驱使他要来到神的面前说，不行，我必须要悔改，我怎么可以继续的这样活着呢？我必须要回转到神的面前。我你看这个弟兄们姊妹们都是这样的来对待，不行了，我必须要回转到神的面前。你知道这种会驱使他来到神的面前， 当然也有一种状况是什么，就是他更加的刚硬，更加的原始，也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所以呢，对基督徒来说，我们仍然带着爱，有礼貌的提醒什么悔改传讲，你不可以随意的交往，随意的这个交往，这是不行的。好，怎么样从惩戒当中恢复一个人？一个人被惩戒了，怎么样恢复？
悔改，他悔改
了。啊？怎么恢复？这可能这个问起来有点大，是吗？有的时候你知道需要做什么，其实非常清楚。因为如果这个人他做了一个事情，他停止这么做，那就好了，就已经很清楚了，对吗？他要做的一个犯罪的这个事情停止了，不再继续这样做，那这个就很清楚了，那这个事情就怎么样就好了， OK 了。但是有些时候需要展现一个乐意跟罪征战的状态，被看到的时候才可以，也就是说淫乱的事情，对吗？如果你处在淫乱的这种的挣扎里面，那需要被看到一个真的被苏醒起来乐意跟罪征战的那种态度被看到，才会说哦，对，我真的看到了，我相信他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的这种犯了罪然后说哦，马上恢复了，那这个问题就会出问题。所以在我们传统的教会里面，我们有一些问题，但是有些问题是合理的。比如说一个人他发生婚前同居，那么教会给他停餐三个月，可以吗？可以。但是问题在于什么呢？问题在于是说教会有没有人真的在辅导他，这个已经犯了罪的这个人，犯了婚前同居的人，有没有辅导他，有没有观察他，周而复始的跟他谈话，以至于知道他真的清楚。那如果他在一个月当中他就开始确定了这个事情，可不可以恢复？如果他真实的悔改而且展现出这样的行动，
可以。
所以这个是你说那为什么是一个月不是三个月，或者为什么不是两个月或者三个月，那个根据教牧智慧来处理，牧师来观察他有没有这个持续的这种的更新在里面。好，我们谈完了这些，现在我们一起来看一些原则性的应用。第一个，基督的真教会必须捍卫并且执行教会纪律惩戒，否则便失去了资格。如果一个真教会不捍卫不执行教会纪律惩治，一个真教会的标记就开始变模糊。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是基督的真教会，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应当在这里支持这个事情。所以还记不记得我们做教会纪律的时候，你说我这个事情我弃权，还记不记得我说这个不可以弃权，因为这个事情就是非黑即白。你如果不认同圣经的，那你就怎么样，你就苟同他的罪恶。所以在这些事上你应当要归回圣经来支持，对吗？如果我们在这个事上没有办法，我们就在一个真教会当中。第二，管教是出于爱。弟兄姐妹，管教是出于爱。再次的说，圣经说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如果你爱他，你会管教他。神借着教会来爱弟兄姐妹，是包括在说，如果没有遵守的话，那么管教这是对你的爱。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应当留意到这个事情。教会所施行的教会纪律惩治不是打压，而是什么？而是带着爱，希望他能够挽回过来，希望他能够回转到神的面前。第三，注意，当我们教会纪律执行教会纪律惩治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种什么？ 这是一种门训，你知道吗？无论是教导主任的教导，还是我们私下我们的惩戒，还是公开的这些惩戒，其实都是门训的一部分，是帮助我们更加圣洁活在主的面前。第四个，我鼓励我们弟兄姊妹，我们需要忠心的按照圣经而活，讨主的喜悦。因为如果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真的都做一个健康的教会成员，我们按照主的话语而活，我们越来越努力的忠于圣经，讨主的喜悦，你知道我们一定会成长，我们也会经历复兴，这是真的，对一个团体来讲也是无比的重要。好，到这里就完了，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光复就进入